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
继续，
于是给他起名叫亚瑟。
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分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分茄给我写。
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分茄吗？拉结说，为你儿子的分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
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分茄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
神应允了利亚，
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
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侍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
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
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希伯伦。
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比拿。
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
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
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
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
拉班对他说，我坐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人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
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
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你是你知道的。
我未来之间你所有的知道，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新家立业呢？
拉班说，我在跟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就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
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个就算我。
然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放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了。
拉班说，好吧，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
当日拉班把有斑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色纹的抹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到他儿子们的手下。
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雅各就牧羊，拉班其余的羊。
雅各拿杨树、杏树、分树的树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
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羽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
化
拼母配合，
羊对着枝子配合，就剩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
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没有纹的、红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
到羊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套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
只是把羊瘦肉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
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富饼、驴驼和驴。好，我们读完了，请大家找出在这章经文里边的一个词来成为这一章的主题，找到的请分享。我先给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哈，我们有几个姐妹在网络上哈。
那个上礼拜是28号，28号梦见星期
一。啊？
上礼拜三号梦见星期一。
29号还没查完吗？
我就没 刚才我特意听了一下，听了我们
啊，没有啊，我搞乱了啊，好，我把它搞乱了哈，因为我把这个，因为我从那个小组，因为我老师们的早上灵修，灵修啊，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会儿，我们回头再来看哈，那个就是，这个没关系，也不能回头讲，我们就来，就是三十章呢，做完之后呢，如果我提前告诉你，你可以思考，我们今天可能就不做这个，但是呢，刚刚我说什么呢？就说这一章的那个题目，如果这用跟刚才你读的这个哈。如果从里边找出一节经文中的一个词成为这一章的题目，你能找到哪一个词？也没有找到，那我们的时间可能就这里边有童姊妹、夏薇薇姊妹、秋莹姊妹、群丽姊妹和罗兰芳姊妹，还有禅城姊妹哈，禅姊妹。那刚刚我们读的时候呢，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一章里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可以不一定讲这一章，那我们来看一看。你读到这张发现的最重要的，或者不叫最重要的，说这个词刚好能够把这一张的主题给总结出来了，能不能找到哪一个关键词呢？有没有能找到的？有没有能够分享呢？就是三十章整个四十三节经文读完之后，我在读之前提醒大家，就在这一章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可以把这一章整个的思想内容给概括的，就是就在这一章中间的某一个经文的里面的某一个词，就把这个整章的成为这章的主题了。
生育，
生育你是在24节之前有，后面呢？从25节到后面有没有呢？羊生育，对，你那个羊生育是它是有生育，但这个生育其实生育不是本身的，它这不是后半部分的中心，对不对？后半部分的中心是什么？
雅各极其发达，
极其发达，这个这也是结果，也很好，是吧？这个就哎，生育是找到的，张弟兄找到一个共同的这个律哈，他说也动物要有，不过人生育跟动物生育，对不对？那动物生育不是他的目标，对不对？动物生育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不过呢，因为正常都生育啊，你就动物都生育的，而且生育的比人快，没问题，对吧？但刚刚江青找到的结果说雅各极其什么发达，
就是第三十节，我未来之间你所有的经常不仅需要发达众多，什么什么
那讲到发达众多，那
你可能把它学我的角度是否你究竟我什么时候才是自己新家毕业呢？看一下
好，所以那么这个章的主题是什么？
新家，
对了，所以呢，对，其实这里找到这个，你看嘛，刚刚张局找到前面部是讲新家，后面讲什么立业，你看到没有啊？这你就很容易找到这个经文啊，你就会有乐趣啊。查经里面乐趣说，圣经本身能够找到说，前面对一到二是讲生育的新家，后面呢是给他聘母配合肥壮的都给了雅各叫立业，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因为在哪里啊？因为这就是。对，这个三十节里边最后那句话，对不对？他说为什么，对不对？就是说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新家什么立业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本来在网上这边里面回答的，结果你们都把它回答了哈。我们本来回答的哈，所以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雅各里边，你看到没有？刚刚大家找到的什么？对，刚刚坚持找的题目是大的，就是积极什么发大，对不对？在哪里，在哪方面发大呢？那就叫在这一章就要具体一点。那个刚刚张军说找到一个里面共同有个律叫生育，但生育这里面的目的是什么呢？最后的母羊生育不是目的而已啊。那人生育是比如他属灵什么？是我原来赐给雅各家新月，新月，所以呢叫什么新家立业，先兴起了雅各的家，这是生育，也让他什么？积极发大是在什么立业新家立业，这个很重要哈。好，这张我们那既然我们是二，因为我把这个，因为最近我们老师们其实躺在这个呢，老师们其实我每一场分享的时间是短的，但为什么他现在赶上我们了呢？那不一样，为什么？其实老师是一个礼拜什么五天，我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从第一站开始的不？我们就是网上网课开始哈。上网课，我们老师们呢就不去现场嘛，现场的分享是轮流分享的， 我们老师们灵修是早上灵修分享的，但是呢因为网络嘛，所以变成了其实网络就讲课的老师就更辛苦了。为什么呢？我就不能让他们每个原来是轮流分享，每次当分享我最后做一个总结而已，但因为网络上大家看不到，所以没办法，他们就建议什么呢，就是我一个人讲。而且呢因为从8:20到8:45就要去25分钟左右的分享嘛，其实从唱歌5分钟啊，其实也就是20分钟的分享，每晚上我20分钟的短讲，所以我短讲就从第一章讲的，从网课开始一直讲什么，现在已经讲完了，今天早上就刚才讲完了30章，刚好跟老师们讲完30章，今天早上我就出来了讲完了。所以呢我就把这个两个组的这个概念，就是哎，原来我们这个组我以为刚好也是20章，我跟老师说，哎，经常我们佛堂也讲了30章，其实原来呢连在一起，我就把那个组搞乱了哈。那我们就读29章，我们要读29章，那回到29章，因为上个礼拜我主要讲我的一个是雅各得救跟我自己得救的见证，对吧？所以就是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对不对？上个礼拜哎，这主持人主演你把我那个讲那个得救的见证单独就能够把它分离出来，是很好的一次。因为那个因为我讲完得救的见证那个哈，是在很多地方都发过来，在很多地方都一个什么呢，在那个本来那个最早是那个耶稣传那个机构，最早的那个耶稣传的那个机构来做了我一个专访的录音，就在一个酒店里面不许人打搅，就把我信主到那个时候的那个见证呢，就做了一个录音，就在美国福音电台播过，但是呢就是把声音改装，不能用我中文名，用英文名，那为了安全，所以那个就第一次是在耶稣传那个机构做了，第二次就什么，就是袁志明回国的时候，那一年就在一个酒店也做了我一个专访录音，做个视频，本来是要把这个放在那个十字架里面，就是他做那个什么，做那个一套那个碟嘛，就是袁志明和他做了一套碟，后来我们就没同意，为什么一同意放在里面可能就在国内就待不下去了，要么抓你坐牢去了，要么你就被离开中国了，所以我们当时没有。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每一次讲那个每个人都有一个什么自己的文字的门，这就是见证，如果你当然你有这样的一个录音也是很好的。就是你看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3次什么，保罗第一次在大马色路上门徒什么关照，就讲了他的圣经，讲了他的见证，对不对？后来保罗又什么在被审问的时候2次什么跟别人讲什么他蒙恩得救的什么见证，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你应聘这个像我们孩子应聘这个基督教大学啊，你成为会员啊，你报名受洗啊，你将来参加委身基督教教育事工啊，或者你将来参加国际上的一些基督徒的一个社会事工啊，福利事工啊，慈善事工啊，一般都要求你要写你们这就是什么见证，一定要有的。别人要从人的角度来确认你是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这个每个他这个基督教的事工他一定要知道的。所以就是说基督徒常常有机会你要保存好你的门，这就是见证的这个文字的工作，然后如果有录音的机会你可以把它就存下来，就不要浪费了，不要把它丢掉，这个都成为你个人的一个救赎的历史，上帝在你身上救赎的历史是不可磨灭的，上帝的工作。好，我们来读29章，29章呢还好短，30节经文，那我忍人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就回到29章。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
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3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羊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
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然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
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拉班来的。
还问他们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
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哪，他女儿拉结比你的羊来了。
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
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集，人把石头转移井口才可以引羊。
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
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基拉时，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放及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
雅各与拉杰亲嘴，就放声而哭。
雅各告诉拉杰，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杰就跑去告诉他父亲。
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事情由告诉拉班。
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夜。
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你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匠？
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杰。
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杰却生得美貌俊秀。
雅各爱拉杰，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
拉班说，我把她给你，甚至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
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七年。他一夜深爱拉杰，就看这七年不同几天。
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
拉班就摆设宴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
到晚上，拉班将女儿给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
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
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杰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
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规矩。
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
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
拉班又将婢女毕拉给女儿拉杰做使女，雅各也与他拉杰同房，并且爱拉杰甚是爱利亚，于是又服侍拉班七年。
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是他生育，拉杰介入生育。
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
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丈夫生了三个，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
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停了生育。
好，所以我们这章呢我们说提前我们再回头来，那我们说感谢主啊，以色列人很有趣哈，很多美好的事情都在井旁发生哈，这个事情可见在当时的我们说以色列人有权柄的人都在城门口，城门口是以色列长老们所定夺事情的地方，议会的地方哈，那美好的事情往往都在井旁发生的，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不是他自己谈恋爱，对不对？寻求配偶，但是神却在他在井旁遇见什么？
利
百加。那这一次是雅各在井旁遇到拉杰，耶稣在井旁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所以这个井旁好像是一个，这就耶稣为什么说他活水，活水就在井旁，是意味着我们肉体饥渴了，渴望什么？水，对不对？那我们属灵的饥渴需要什么？活水，就是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个往往在这里呢，水所代表着什么？生命，对不对？我们水是生命之源，所以在这里很有趣，因为在中东地方确实不容易，那个井是他们常常在那个聚集来开始一个新希望的开始，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怪不得耶稣在那个福音时候说有一个生了38年瘫子，对不对？那个水一搅动，希罗亚的石头一搅动，第一个跳下去的人就什么，就知道医治，对不对？结果呢，谁知道那个瘫子就麻烦了，所以瘫子每次都是晚了，他说没有人帮我， 等我自己好不容易爬到那里，总有人什么先跳下去。为什么？因为别人腿是强壮的，你是没有腿的，你最短板就是没有腿。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有腿，你笼子没问题，有人带着你能看着往下冲，哑巴也可以冲，对不对？瞎子有人领着他也可以冲，但是偏偏摊着什么没腿要命。所以就像在美国说没有车就没有什么，就像没有腿一样。我以前说在美国没有车就没有自行车，他说不是的，在美国没有车就是没有腿，没有腿你寸步难行，这很难走，所以就是没有腿。那编的这个的好，那我们就插曲哈，就说这个井旁，那我们知道不叫英雄救美人，对不对？这叫什么？英雄帮美人啊。所以拉杰来了，结果呢他就什么，就帮他挪开石头来引他救，本来是要等着很多人到一起来才可以打开的。那拉杰呢就什么，一看到拉杰，这个雅各看到拉杰来了，就先把这个石头打开，本来是牧人打开的嘛，他说等再差不多都到了。就为什么？你看那个亚伯拉罕老仆人说什么，我第一个来到这个井旁打水，说请你给我水喝，说不但给我水还打水给我骆驼喝的那个就是你给我主人儿子为妻的。所以哎，利百加就来了，老仆人就把这个井盖什么石头挪开。那这里呢是感谢主，雅各把石头挪开，他就引他什么母舅拉班的羊群，然后雅各就与拉杰亲嘴而哭，而且呢雅各一看到拉杰就喜欢了，所以呢就把他带到他的家里边。我们不看这个一点一点的看，但是昨夜呢这个拉班的雅各说，你看这个雅各真会抓，抓得厉害，哥哥从外面打猎回来口渴的厉害，说哎，弟弟能不能把红豆汤给我喝一口，给我一碗。雅各说可以，但你把那长子名分卖给我。结果呢雅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要命了。这就是以扫轻看长子的什么名分，为了一碗红豆汤卖了他长子的名分，这是上帝的带领啊。第二次父亲也老迈眼睛昏花，结果妈妈跟儿子出了一个主意，用计谋骗了他父亲的什么祝福，抓住了第二个，就是父亲的祝福。这是雅各第三次抓。当然在旷野我们说什么，是神让他梦见什么天梯，神亲自向他显现，这个是奇妙的。这个恩典不是他抓的，不是他抓的，你注意哈，是上帝的赐给他的，上帝恩赐给他的。所以等候你回来看，连雅各抓这些东西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所预备带领他。所以雅各抓第三次抓什么？抓妻子，哇，这个厉害。所以你看到没有？他说，十五节，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匠？”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杰。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哇，这个很重要哈。一个人啊，多追求主的话呢，提到现在到处就来放光，眼有光，使骨滋润。我们看到，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些女孩子，其实女性啊，容易信缘的是什么呢？眼有光，哎，如果你眼睛有光泽，然后呢，又单纯、清澈透明、均匀有神那种，这个目光呢，很吸引人。当然，雅各里面形容男人的目光是眼睛是什么呢？如同鸽子一样，鸽子一样，你就想有没有见过鸽子啊？有没有鸽子安静在那里的时候，你看他的眼睛，他形容，所以很多人就想了，但是那么想，耶稣传的时候，选演耶稣的那个演员啊，就很看重这一点，这个演员那个男性，他的眼光是不是像鸽子眼，温良柔顺，一看起来，我们看，你看，有些人眼睛一看就是狡诈的。有没有注意发现一些人？你跟一些人交往，你发现什么？你看他的眼神很狡急，你心里说没有，这个人要小心，你跟他打交道要小心，眼睛丢丢丢转， 背后隐藏着很多诡诈的东西，你可以感觉得到的。但有的呢，你一看哇，就很简单纯，目光清澈，就是不是游离的，不是狡黠的那个眼神，是不一样的。特别你看小孩子，因为小孩子他从小受到好的教导之后呢，他就单纯，他很，所以女孩子眼睛就是很有神奇，然后呢，男孩子呢就很清澈透明。所以看到了，他说利亚的眼睛呢没有神气，傻傻的。好，拉结什么就是美貌什么俊秀，这就是意外收获哈，就是说长得漂亮那是上帝给的，但是俊秀就是说确实有灵气。喂，我跟你讲，一个人他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和日程，他常常读圣经，常常在手上话语，不是说完成任务好，今天我完成我的灵修，那个没有还不够，那是表面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在灵修当中享受上帝跟你同在的那个什么关系的时候呢，就像摩西在山上40天，他下山了，他眼睛放光，他面皮发光，他自己不知道，他不知道的，因为他跟神在一起嘛，面对面嘛，神给他荣耀，所以他面皮是反照出上帝的一些光芒，他自己不知道的。等到了山下之后呢，哇，你的面皮发光，我们不敢看，我们不能看，为什么呢？因为看了受不了。所以摩西开始脸上蒙上什么帕子，上山到神那里就把帕子拿掉，下山就把帕子蒙上，为什么呢？因为罪人呢，一看到这个荣光的话受不了，关照你，你原形毕露，大家很痛苦，很有压力，所以呢，就最好蒙上铺子帕子，一点点来，一点来，把神的话语传达下来。所以呢，我们看到没？大家注意，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啊。那雅各爱拉结，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但不爱利亚，是因为他眼睛没有什么神气。所以大家注意了，基督徒为什么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多一点？这个真的不是说我每天完成我的灵修任务，怕别人知道，或者我，当然大家有读经读是没问题的，读经读是促进你更好的灵修，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现在慢慢久了以后就出现了，读经读你也抱着你每天读经的计划呢，就是做一个任务的完成，应付一下吧，这个今天的读经给读完，所以这个还是不是最理想的。真正的什么，当然这个是帮助你，这是帮助你督促你，但是有一天要形成什么呢，你真的很享受每天与神面对面的这个美好的光阴。所以为什么我的个人灵修每天要叫每日与主什么
清
静，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所以在那时候我不会把它做成文字的，因为我在个人灵修中我不会以为了做跟大家分享来做这个灵修，也没什么意思，知道吗？也不是为了讲道，也不是为了跟别人分享你的文字的这个灵修的这个收获。所以我要分成两步，早晨的灵修我没有任何目的的，不是为了做文字，也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讲道，也不是为了查经，而是与主面对面。然后到后面再把自己灵修里面默想一下，看看哪些东西一点点的领受，今天我所领受的特别的有领受的，再把它分享出来。这个呢就明白。好，所以呢我们注意这个学习这个不容易，这个就是常常去思想上帝的话语，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哎，为什么可以感觉我们就里面说哇，查经时候呢讲神的话语，好像大家兴趣不大，有的人就开始就傻了，就变傻在那里呆滞啊，一查你感兴趣的东西呢马上眼睛来劲了，要思考，因为每个人有各行各业嘛，你有工作没有问题，但是怎么慢慢检验出来呢？到底谈神的话语你更来劲呢，还是谈你目前所追求的某个事上的东西更来劲呢？但你本来是可以的，你基督徒有不同的工作，比如你做医生的，当然对你医学要精通，你做一个什么想结婚的人，那也没有错， 对吧？单身的钱结婚也没有错，那你做老师的钱有好的成绩，学生好的成绩也没错，对不对？那你做商人的你赚钱什么也没有问题，对不对？那我们王立雄搞股票，对吧？你买的股票今天涨得很厉害，甚至涨停板，当然你高兴都可以，但是到底神的话语能不能让你兴奋呢？神的道能不能让你眼有光呢？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啊，这个是装不出来的，明白吗？所以为什么你看到没有，我讲到啊，我查经啊，甚至我跟以前谈话到的时候，我都说请你看我的眼睛，你看我的眼睛，你到底眼睛有没有神？你是目光呆滞的，是人在曹营什么心在汉，坐在这里眼睛是目光呆滞的，那就是不一样的状态，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主来带领哈。那我们感谢主什么呢？就是雅各就爱拉结。好了，这个时候呢，雅各抓住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什么呢？哎，说你要什么工价？我爱拉结，来，你把女儿嫁给我，去，去你。结果呢，拉班就答应他了。谁知道呢？当然，雅各抓住了一个美好的，但是这个时候就被他舅舅欺骗了。他要为他的欺骗付什么代价？哎，我你想一想哈，你很爱这个女人，对不对？结果终于今晚结婚了，早上一醒发现什么？被调包了，不是你所想的那个女人，你会怎么样？
我也惨
啊，那很惨哈，很惨哈。不，你说你不知道那个人，说不定那个人比你的妻子更美丽、更漂亮哇！那你的爱情是假的，对不对啊？那你也是不能因为这个是吧？有个更漂亮的女人，你就什么，你就可以把你爱的那个女人甩掉了。那现在人是这样邪恶的哈，我们肉体的情欲，但至少呢，我真的从爱情来讲，确实，你跟一个女子相爱，为她7年如同什么？几天哇，这个爱情的力量很大，对不对？这个7年干苦工不容易的，你不要以为啊，我们一句话过去很容易，对不对？7年是寒山如暑啊，酷暑哈，不是开玩笑的。到后来我们看到雅各的抱怨，后来跟他舅舅抱怨说，好厉害，好艰难，好痛苦的。这个打工啊，不比现在你什么在那黑工厂打工强在哪里啊？一样很辛苦的哈。7年啊，你知道吗？20来岁的年轻人啊。7年在旷野去牧羊，结果呢，终于娶到这个妻子之后呢，早晨一起来看怎么样？你看，先利亚雅各与他同房，那同房之后呢，拉班，哎，怎么样？你看雅各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不是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哇，这个事情也是跟他打击的哈。结果你娶到的却不是你所爱的那个女子。啊，你说这个没关系嘛，反正最后你要知道这个结果，说还会把那我再把他那个也会取给我，当然那个是你后来知道的，对不对？我们说对拉姐来，哎，拉姐这个因为雅各来呢，他是付代价的，他7年的工价，结果却娶了一个并不是他所喜欢的女子，但你知道以色列希伯来是很厉害的哈。就一旦你跟他发生肉体关系了，就是你的妻子。我们经常说这个以色列不是，当然他本身有婚姻，更重要什么是处女之血所立的约，是盟约，是不可废除的。所以他只能既然已经中国话叫身体做成什么熟饭了，对不对？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就得接受。好，然后呢，你看老板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什么也给你，你再为他付出我什么7年，就雅各再为拉结。前面那个呢，说实在话呢，降价处理的，其实也不是，不但没有降价处理，照样的7年，或者我们中国话讲嘛，叫以次充好，那个最后才被骗了，被骗了。 但是呢，再来七年，就神赐给他他所爱的这个女子拉结为他的妻子。看到没有？所以第三十节，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是爱什么？利亚，就是又服侍拉班七年，就两个七年就没有了，这个厉害。14年的时间，他娶了两个女子。耶和华见利亚失宠之后呢，感谢主呢，神就让利亚生了四个儿子，老大流便，老二西面，老三利未，老四犹大。当然，到下一章我们知道他有脸妻什么脸妻脸妾，所以呢就什么意思？就是脸姐妹开始，我们不想叫做兄妹竞赛，还叫做生育竞赛，开始一个困难。好，今天我想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重点在哪里呢？你知道吗？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有些异端的哈，他容许多妻。当然这个世界的堕落到什么程度呢？当然这就婚姻的忠诚度是大大降低，对不对？所以当然他们觉得，哎，亚伯拉罕有一妻什么一妾，对不对？雅各后来有两妻什么
两妻，
而且生了以色列十二什么
支派，
这个没有，他们觉得很好啊。当然后来大卫王的妻妾什么就不是很多，所罗门就更厉害，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是你没有直接说是犯罪哦，所以呢就导致什么呢？我们说现在以基督教在美国保守派之一被称为保守派的信仰的摩门教，他很厉害，他怎么样呢？他清规戒律很多的，基督徒绝对不能够抽烟的，绝对不能喝酒的，绝对不能谈恋爱未婚同居的，绝对不能堕胎的，绝对他现在他们都不能喝咖啡的，不能喝茶的，因为他这里都认为会对你的身体有刺激，所以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这个教派啊是非常严厉的，动不动就把你除教的。哎，但是呢，在这个教派里面呢，却有很多高级的知识分子，在美国哈，所以这个摩门教的大学啊，被称为美国最大的基督教大学，30000多个学生，学术水平是在美国现存的基督教大学里面唯一的一个能够排 A 的这个名次的，就是按照非基督教的整个的美国的大学排名，唯一的一所可以进入 A 的就是这所大学，其他的基督教里面现在排最好的都是 A 减，就学术性或者整个总体评估 A 减，最好的都是 A 减，它就是 A， 有没有 A 加吗？是 A 这个大学。所以他们的知识分子精英分子很厉害，大家知道了前几年在特朗普在大家的民主党内部共和党内部竞选里面，特朗普跟罗姆尼就是摩门教，他已经奉保守派的信仰。所以那这个他们这个观点对不对呢？就说圣经没有说多，你看亚伯拉罕伟大的信心之父都有一妻一妾，那伟大的以色列十二使要这个三大先祖之一雅各也是两妻什么两妾，伟大的大卫王也是很多妻，对不对？神没有说他，当然他在乌利亚的这个妻子八十八那个人是犯罪的，您觉得？但是其实他都没有说，甚至他什么还把那个什么已经有妻子了，还把那个智慧的女人亚比还什么娶来，拿巴的妻子，对不对？被神击杀了，他就把他妻子马上什么娶过来，他已经有妻子了。他说圣经没有说，他说他在跟88犯奸淫，杀掉乌利亚那件事情是神所不喜，神直接指责责备的，但其他的还没有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成为什么呢？作为他们支持什么多妻的这个理由，他认为有圣经的根据。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注意，雅各娶了拉利亚又娶了拉结，这个不是雅各的本意，是他在舅舅拉班那里被骗之后，那他 被欺骗，先有一个他不喜爱不爱的妻子，然后他舅舅拉班又给他娶了，又把他第二个什么女儿也什么也嫁给了雅各。所以雅各当然他又什么又，这是他舅舅的问题，当然在当地的习俗里面呢，我们知道是可以多妻的。为什么后来我们以实玛利的后代有伊斯兰教可以一夫什么四妻，对不对？同时可以娶，同时当然不能超过四个妻子，讲同时的，但死了一个你可以补回，补进来一个，就四个同时拥有四个妻子，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定规。我想也受到雅各的影响，雅各的这个影响。所以呢，我们求主来带领呢，那今天我要跟大家看一件事情呢，我们今天把这个推我们这一章的总结哈。那么第二十九章到底多妻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呢？我们人类第一个多妻的是谁啊？该隐的后代叫拉麦，娶了两个妻，开始了一夫爱妻，对不对？当然我们大家知道了，前不久刚去世的香港赌王何鸿燊，对不对？他几个啊？
四个，
最小的那个比他小30多岁，而且还是很有名的一个人，以前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好像是隐星还是一个港姐，反正那个就是很愿意主动的嫁给他，比他小30来岁，就有四个老婆。那这个香港现在好像还可以，澳门好像可以，那这个到底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圣经到底这个事情怎么看的呢？我跟你讲，还真的找，那很难找到。当时您说创世纪在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为什么，那就一对一的，但好像圣经后来在后来方面没有那么强调。当然就导致后来世界的风俗习惯就是离婚再婚就变成什么一种理所当然，就变成理所当然，大家的婚姻观甚至教会里的婚姻观也开始就没有办法来明白这些东西，把真理里面不断的失落。好，我们来看，请大家看马拉基书第二章。马拉基第二章，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这个好难。所以很多的同样读圣经会读出那么厉害的差别，这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全备的，不能说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宗派每个宗派有自己的看见，对，我们客观承认存在不同的宗派，承认在这个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是客观承认，这个我们不否认。但问题是哪一个是更合乎圣经的呢？要有更有圣经的根据哈，不能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观点，当然你就强调你的观点，否定别人的观点，但也不能完全照搬别人的观点，那也不是否定有客观这种观点的存在。但是问题是你要确认这到底是有圣经的根据还是没有圣经的根据，到底是来自人还是来自神呢？是来自传统的还是来自文化的还是来自某个牧师的观点而已，你要有分辨的心。我们既不要人云亦云，不是众人说的多就是好的，当然你说世界肯定不是，在族里面说这个观点人多就肯定是正确的，都不一定，都要回到圣经本身。我们请大家看第二章马拉基书第二章，我们看第13节到第16节，12节到16节，马拉基书也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要明白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真理，多妻是不是上帝的心意。马拉基书第二章能找到吗？
能找到吗？
找到了。好，旧约的最后一章，马太福音前面一点点，阿灵不容易找哈，来张经理去把阿灵找到那一卷书，因为不容易的那个马拉基书，对，你看第2章13节到第16节，哎，你就给他嘛，你给他，你自己拿回去翻就很容易快一点 好，就我们稍微有时候可能我们的习惯有些要求你必须要带圣经是吧，要翻圣经。好，这个慢慢实习。第二章，来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来预备起。
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是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
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就是你门月的妻，也却以诡诈待他。虽然仍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是造一人呢？
乃是他愿人的形成的后裔，所以他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可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概念呢？这里神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因为你的妻是你的配偶，是你门约的什么妻？我们知道这个门约的妻啊，明白这概念哈，是流血力的约，是流血力的约，是什么？婚约是一个神圣的约，神，我们圣经是耶稣基督流宝血给我们立的约，对不对？婚约是什么？是透过处女之血，就是一男一女结合，第一次发生肉体关系之后所流出来处女之血，是立约的一个证据，那是一个盟约，人是不可废除的。所以虽然他把这个妻子休掉，然而上帝认人，责备他们要悔改，要悔改。这里跟他说了一个什么心意呢？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多造，能造什么？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是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的虔诚的后裔。所以什么意思？这里面一人当然先造亚当一个人，对不对？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也为男人是造了什么？一个女人，一定要记得，是造一个女人。没有说哎，他造一个男人，哦，尤其神说你要生养什么众多，哎，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再生也生不了很多啊，那干脆什么一个男人跟他造什么四个女人，至少两四个妻吧，使劲生，现在伊斯兰叫使劲生，很危险。对，四个老婆可能不停的生，可以生二三十个孩子，三四五十个孩子，对不对？所以伊斯兰教嘛，现在危险了，世界上很多什么就绿化世界，对不对？所以欧洲啊，现在伊斯兰人越来越多，特别是自由政体也麻烦了，选票多你就上嘛，那就他生人多，伊斯兰教徒使劲生，最后当他们投票，他就投他们喜欢的人，你就麻烦了。所以这个危机感，所以欧洲上基本上麻烦沦陷，对吗？就是给伊斯兰占领。那美国现在也有这个危机，对不对？这次是这个危机。在我们这次到这个美国的黑人事件哈，那帮人是从哪里迁过来的？索马里，他索马里的这个战乱的时候，当时明尼苏达州就容许索马里移民三万个索马里难民，都是新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教的。结果呢，这帮人就变成一个社会不安定的问题，是都要面临这个问题。但是感谢主，神给基督徒要明白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神只造一个男人，没错，然后为这个男人只造一个什么女人，然后所有的人类就是从这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所繁衍出来的后代。所以这就为什么多妻会带来什么问题呢？他注意不要，他说你一夫一妻是什么呢？是乃是愿人的虔诚的后裔，当你多妻之后，你的后代一代不如一代，开始渐行渐远，越来越不敬虔，越来越不够敬畏神。 除非神在当中，当然神扭转，耶稣基督在扭转危机，那上帝的工作干预。其实我们要知道了，雅各对不对，他后来生了12个儿子对不对，家里有没有平安了？
没有。
你看从下一段开始，就看他们两亲姐妹对不对，开始作为对头，开始什么争分吃醋，开始生育竞赛，自己不够还把婢女什么拉进来一起生，来看谁厉害。姐姐把什么用分钱就把什么跟妹妹买来跟丈夫的同房的权利，看到没有，互相之间竞争，互相之间嫉妒。当然后来他生了12个儿子，有没有问题啊？问题很大，问题很大。结果他们差一点把约瑟给杀了对不对，本来有兄弟把约瑟杀了，结果呢有另外兄弟为了保全说还是不要杀他吧，把他扔到坑里去吧，扔到坑里也必死无疑啊。但是还有一个兄弟说这样吧，把他卖给那个以实玛利人吧，就也把他再卖到埃及去做奴隶。神成就了一切，很奇妙，按照人的本意，你看他把这兄弟杀掉。而且哥哥约瑟常常为什么这样杀，约瑟常常把哥哥恶行报给爸爸对不对，怨恨。所以兄弟之间也是有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所以一定要什么，大家注意，上帝一定要我们持守。我告诉你啊，一生你要守住两个底线，就在哪里呢，就是最后一节他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人都是我所什么恨恶的，所以他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一生要持守两个，我跟你讲啊，每一个现在我现在跟青少年团体的那些孩子们讲，将来神要预备你们结婚，你要有两个心智。第一，婚姻是一生一世的，没有这个信心不要进去，进入婚姻就不可以离婚，不可以毁掉你的婚约，所以你要守住婚前的贞洁。第二，无论夫妻怎么闹怎么闹，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一定不要去用暴力对待你的配偶，无论是打对方或者是冷暴力，你的内心想报复对方，你要小心。尤其我是反对什么呢，特别是说无论夫妻怎么闹，男人一定不能动手打女人。当男人动手打女人的时候，你这辈子你就基本上你就麻烦了，打第一次可以打第二次，千万不要，你摔东西都可以，但是不要用东西往他身上摔，你自己发泄有时的没，但是千万不要去打自己的配偶，不能暴力，家暴一定不可以。只不过女人要小心的，女人不是用，有的女人甚至也动手，那就更糟糕了。有的女人她不动手是吗？她用冷暴力，拒绝跟丈夫同房。你得罪我了，你不认错，我不会跟你同房的，惩罚你。但是你又外遇了，你又找死了，那就更死定了。这就是什么？女人常常使用的是冷暴力，那有些女人也会用反过来的暴力，用语言暴力，用行为暴力。当然还有就再说就是用冷暴力，把你扫地出门，把你赶回到什么？另外房间去睡觉去，把你赶到厅里面去睡觉去，他们要做厅长去，房子少了一房一厅，滚出去睡沙发去。那有的妻子呢，他就不把你赶出去，你不可以碰我。男人就是什么低三下四的碰他也不行，你没德行，拒绝跟你同房，很麻烦。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为什么在我自己跟我妻子结婚之后，我是一个定义，第一，在我家庭词典里面永远没有离婚二字，不可以。第二点呢，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动手。当然其实有没有犯罪还是犯罪的，我有时候呢就那言语上也会有，那都要悔改，也要悔改。但是呢至少你要不可以强暴，你要小心。当然肯定会有彼此的得罪，没有婚姻里面不会有彼此伤害对不对，关键你要认真悔改，但是你要守住这个底线。好，今天我想呢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什么呢，大家注意，在创世纪第29章呢，我们大家一定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 因为我们不可以把圣经都反了，知道吗？因为这个事情是美好的，上帝是怎么带领雅各一生去追求神，就在神的恩典里面，神给他恩典和福分，是，甚至透过他生出了以色列十二什么
十二
十二先祖，都厉害啊，都伟大，对不对？但是不代表他所做的都是对的，他有他们要面对的罪，但是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上帝是扭转乾坤的，上帝是可以让死人复活的，死无变为有的神，所以上帝忍人保护看顾雅各他的家庭，忍人带领这个家庭在基督里面往前走。我们要感谢主。有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会误解什么呢？我们讲我们的犯罪跌倒，并不是让你把你整个人否定了，一定要注意。但很多人不能理解哈，很多人我们真的什么呢？是就是，对就对，对错就错，不是就不是，应该弟兄姊妹之间可以这样讲的。我们有时候和稀泥也不行的，关于是非不能和稀泥。但是不关乎是非呢，不要上纲上线也是对的。但是你要注意，我指出你的罪来，指出你的错来，真的不是要轻看你这个人，真的不是要去贬低你，也不是要伤害彼此的情感。但往往人是感情中没办法的，尽可能在主里边契合的越深，你就可以坦然去面对。在一般人我们的关系没有到这个程度呢，确实就不会出问题。这就是什么叫贴膜，贴膜是什么？认了。朋友香港也是如此，单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一定要什么基督徒要形成这个好品格，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大家可以坦诚去面对。我得罪你，我向你道歉，你得罪我，我可以说你得罪我了，你错了。当然误解了也没关系，人会产生误解，但是要胸怀坦荡。要什么呢？大家要注意。所以在这里神把雅各的，你看那个神，对我们雅各应该是以色列十二大先祖，对不对？三大先祖，对不对？很伟大。按照我们一般选择记载他，应该写什么？写的好的，不好的事情最好就把它忽略掉。但是你没有，是不是他不喜欢雅各？ No， 他很喜欢雅各，神很爱雅各。那雅各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神有没有让他蒙混过关？没有让他蒙混过关，神照样对付他的问题。哎，但是呢，我们人总是很难的啊，我们人总是感情动物。我一旦想喜欢你了，我一旦爱你了，最好呢就不要谈。当然你要包容他，不要随便跟别人谈是对的，但他本人有问题，你还是要帮助他，这才真爱。只不过你的关系，有的人人是成年人，哦，你跟我讲的我不跟你在一起了，我离开了，那也感谢，那你就接受。如果你是因为爱他的缘故，因为跟他真理的缘故，因为帮助他对付他罪的问题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说的，不要责备亵慢人，他越发恨你；要责备什么智慧人，他越发爱你。一个爱主的人，他不怕别人指出你的错来，不怕指出你的问题来，指出来问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感谢主。我们都在主里面去成长。所以今天晚上我灵修的经文里面，我本来准备分享的就是，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为什么？是要把个人完完全引到什么基督面前来，不是引到我面前来，不是我们建立我们的人际关系，你好我好大家好，只要你尊重我，我何必宗教人很会利用人什么呢？宗教灵会利用人什么呢？因为我想发展我的宗教，发展我的这个教会，发展我所谓的这个会众。所以一般的话呢，坦白讲呢，现在很多教会就是这种危机哈，只是在讨好人，就把教会变成一种组织和机构了，就是为了发展我壮大。所以很多教会为什么反而自由的教会人是多的？为什么？它是人本的，它让大家在一起变成一个团队型的，一种俱乐部形式，知道吗？所以很多教会在美国很多教会已经变成俱乐部形式，因为就这样志趣相投在一起，教会那不容易的。你讲真理的人，那马上很多人走了。那你不能不讲教会，你要基督教，你总要讲些真理啊，讲部分的真理，更重要是笼络人心，你知道人的心，就像谁呢？就像大卫的儿子约沙龙一样的，很诡诈。他就到城门口定案，他不按是非嘛，明明是错了，他不说他错，是非那么他要笼络人心，就很多人就跟随约沙龙，他暗中得了人的心，这个很要命。这是政治手段，人玩政治是有本能的能力的，老是拉帮结派，本来人不多，拉帮结派，
杀心爱欲，上帝很快就把它显明出来，上帝一定把它显明出来。弟兄姐妹，一定要小心，要注意我们的心。一个真正教会，它是敢于什么？要实行圣礼的，同时要实行管教的。那当然，有的不到管教那个层面，那我们要有劝勉，有责备，甚至有小范围的管教，目标也是。但这个往往别人是不舒服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其实在这里呢，创世纪二十九章其实有美好的一面，上帝在祝福雅各，在看顾雅各，但是你不能说他什么多期是什么上帝给他的祝福，这个不能这样说。上帝是命令这个事情发生的，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说圣经永远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犯罪这个事件是神的预定的，但罪却是与神无关的。一定要记得，罪是人的私欲出来的，私欲怀胎生出罪来。人在犯罪这个事情上，就是你的失败，就是你要承担的后果，不是出于神。但神又利用你的犯罪成就神的心意，这个就是神的伟大。神是多么的厉害的神，神可以化腐朽为什么神奇的神。但是不能因为第一你的罪不能开脱，你的罪还是要你要去面对，但是你的罪也不会损害到上帝的利益。说实在话，照样还是上帝是使用你的犯罪成就上帝的旨意。对非基督徒来说，他使用他的犯罪来成就上帝的美意，造就他的儿女。对基督徒来说，你的犯罪跌倒是要站起来做修理的工作。但是一个神的儿女，他是千锤百炼的，知道吗？他经得起打击的，他仍然能够持守他的信仰。所以坦白的讲哈，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教会真的到现在为止，神给我一个负担，就是我不求人数。首先，你用真理来建造你的教会，那牧养你的教会。那有的人不爱慕真理，他就走了，你能接受？好，第二，你要接受教会的所有的治理，只要没有违背信仰呢，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来走。但是第三，升到什么程度呢？做牧者的第三个厉害的程度呢？你要承认你是有软弱的，你也有失败的，你的个性上也有你的个性上的缺陷的，所以因为这个也会有人离你而去，你还得要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够被别人求全责备，对你自己呢也不能求全责备。但是你要为你的每一次犯罪，你的错误要悔改，要道歉就好了。但是呢，你要成为众人眼中的一位全能的完美的牧者，那也其实欲速则不达，最后还是把你给自己伤害了，你还是会伤害到很多东西，最后这个关系就变得很肤浅。教会就开始人浮于事，就你好我好大家好，看见一团和气，从来不敢去讲一些劝勉和责备的话，这个信仰就越来越肤浅，就很危险。所以现在其实欧美的教会都是因为这个走向出问题了，不断的增加人的情感在里面，增加人的做法在里面，真正的真理就越来越弱，然后你又不敢再归正，越来越就形成一个错误的模式，你再也没有勇气回头。你发现没有？有时候就是这样，你一错什么再错，而且这个错的越来越大，你连成为一个体制的时候呢，你都无能为力的改变，对不对？大家能够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有些东西他说不是人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但其实就是人的罪所积累下来，对吧？引导这个体制，你已经没有谁能够一个人能够来把这个体制能够推翻的话呢，那几乎是不可能，太厉害，庞大的很。这时候只有上帝来动工，就上帝来动工。所以一个人的心啊是很重要的。说我爱你要保守你心，因为一人的话是由心发出来的，你的心形成你的什么？你的思维，你的思维会建立你的什么？变成你的什么？你的习惯。习惯就建立，就相信说你的品格就被建立，你的品格决定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就是出来。哎呀，有时候真的好难，好难。所以要求主来带领，所以你要浸泡在神的话语中， 需要常年累月的被神的话语浸泡，有属灵思维出来的。那神作战呢，就不代表你不会犯罪，你还会犯罪，他犯罪就犯罪了，我承认我犯罪，犯罪就悔改了，而不是总是极力的掩盖自己的罪，总是为自己犯罪就开脱，而且你就发现你的心思越来越诡诈，越来越假冒为善，越来越不诚实，那你还不以为然，你还觉得很冤屈，你觉得别人误解我，别人对不起我，就是因为什么，我们的心已经偏向邪恶。耶稣从来没有客气的不，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对不对？他们拒绝耶稣的门徒很生气，对不对？神在圣经里可以让我们祷告，让神降下火来烧灭这个城庄。他不是没有根据的，你不要门徒很糟糕哦，因为以利亚实在就是这样做的不。那把说，谁让你给我下来，跟我去见王，降下火来就把他烧灭了。但是那不是以利亚的心意，不是以利亚的心意，是神降下火来的。神有时候让他死，就让他活的。你发现没有呀，彼得被监在监狱里面的第一批，什么保罗被抓住第一批的禁毒啊，让他死了，为什么？他们出去了，禁毒就被杀掉了，因为你的囚犯走了，把他杀了，对不对？第二次呢，神把彼得做救出去的时候呢，禁毒要自杀，彼得说，保罗说不可以伤害你，保罗就跟你说不要伤害自己，为什么呢？神是要拯救他的，神的主权。为什么那次彼得他们出监牢的时候怎么没有救那禁毒呢？让禁毒被杀了。保罗这次把他救出来，禁毒要自杀，说不要死。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思想，好像我们的爱大过上帝的爱。既然神让第二次禁毒不死，为什么第一次不能让禁毒不死拯救他们呢？不知道，明白吗？上帝要谁死要谁活，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呢，你要谦卑，顺服，你自己是怎么面对神。弟兄姐妹，不然的话呢，我跟你讲啊，爱是有感受，成为很多基督打着基督旗号的异端，这是夺妻。哎，他有圣经根据的哦，但他的解经思路是邪恶，已经走向了错谬。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我们知道，当然下个礼拜我们可以再跟他，我们你迫不及待回来讲第三十章，就看看生意竞争。那个厉害的，两个妻子两姐妹开始彼此为敌，但又是一家的人，这个真要命，成为雅各的两个妻。当然他生的儿子们之间也是你争我斗的，一直到创世纪结束都存在着弟兄之间的恩恩怨怨，一直到创世纪结束，从此恩怨就不断的产生。但是感谢主，神在基督里边解决这些问题。这种看到了吗？我告诉你啊，讲旧约真的不容易，讲讲讲就会讲人本的道德和教训。这个神的永恒的计划跟救赎史，人往往讲到救赎史里面就出不来了。你看我们对很多都定义上帝定义很标准，绝对不能含糊的，你不能够两重双重定义。当然你人做不到没做不到，客观现实是有问题，这救赎史是这样的，但他就把上帝的这个标准给降低了。这个要小心，要需要主给我们聪明智慧，所以我们思维是混乱的。昨天我们弟兄们突然去祷告，对不对？讨论什么？就是这样的，就讲到不是教会的定义是那个清楚，到了这个定义它又开始变了，教会定义给变了。但是其实不是的，他明白了说，他是我知道他的思路呢，他讲到现实教会的不完美性是存在的，他有假有真的，但这个不是上帝本来的计划，上帝的教会的定义就是真正属于他的人。你不能把这个教会的定义给概念变成两个概念，只不过有形跟无形也好，你地方跟这个语是就是范围和时空不一样，时空不一样，但是教会定义不能改变的，那个上帝是安定在天的，就像神定义婚姻一样的，婚姻定义是不能变的，对吧？或者你人怎么堕落，这个世界的婚姻是越来越婚姻观糟糕，教会的甚至一些婚姻观都在堕落，但是这个不能改变上帝婚姻本来说一个成年男人给一个成年女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为什么一体，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那天我青少年的团体们祷告，他们也听孩子们也思考，我说不信跟不信结婚是不是神配合的，他们不是，有的孩子不是，这个思维很好正常，我都理解，信跟不信结婚是不是神配合的，不是啊，信跟信结合的，那是，我孩子们也挺单纯很简单。但我说你这个观念我要用圣经真理把你们归正， 们就明白了，原来上帝设立婚姻是自古到今不变，而且信跟不信，你信主不信主，这个婚姻观都是你要从神来什么的，他都要被这个克服，这个上帝祝福不克服这个，当然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这个婚姻里人要持守的。所以我要不断把这思维给孩子们，真的不只是我跟孩子们谈这些，真的不是只是给他们一些圣经的真理，甚至只是关于圣经的知识，这个是不够的，就是要让他从灵里面明白，真的明白上帝的心是什么，这个是有力量的，是有什么冲击力的，不只是在讲一个知识而已，知道吗？懂的还是懂，不懂的不懂，没关系，没有圣灵的工作，但是呢，你只是要讲这些东西。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大家婚姻观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事情太大了，太严重了，根深蒂固对一些人的影响力太，已经魔鬼的冲击力，世界的婚姻观，这个已经对人冲击相当大，带有教会的打着基督旗号的异端，甚至在不是异端里边的神一些宗派对这个婚姻的这个概念的什么不断的理解的偏差，不断的让步，不断的妥协，就什么使得什么呢？就把创世纪二十九章拿来成为一个错谬的一个方向，我们里面仍然看到上帝的伟大，上帝的奇妙。结果呢？哎，很有趣，拉杰不能，哎，因为雅各不爱拉利亚，爱拉杰，对不对？神就让拉杰什么啊？拉利亚生了什么？四个孩子。所以你相信神就好了，有的必有失。但是上帝就让利亚怀孕生了死，但是这个都是感谢主，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主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尽我们的本分就好了。我们认为的公道不见得是公道，但是上帝自有公道，神是深渊的上帝，当然神也是看顾我们的上帝，属于他的就属于他的，不属于他的你没有办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到什么呢？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来告诉弟兄们呢，就是要看看主的带领，要相信上帝对雅各的祝福真的是没有那么多去的，但是我们要从不同角度去看，不是这样你就否定雅各，乃是雅各的这个各种原因所导致这个情况，我们要成为我们的警戒和教训，但是神的作为是奇妙的。好，我们就对二十九章呢，我们就稍微展开一点点的，对我们今天的一些理解和应用，帮助我们坦诚的面对神的话语，面对真理，否则的话，你的邪恶的心会把圣经解释的邪恶，要注意，为我所用，不能这样做，我们要为主所使用，这才是上帝所喜悦的。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赞美你，是吧？我们知道主你的话语是纯净的，因为你伟大的上帝是绝对公义圣洁的，是绝对的洞察一切的，主啊，在你是完全的公义圣洁，没有一点的瑕疵，没有一点的罪恶，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也谢谢你，但是我们承认自从我们祖先犯罪之后，我们在不断的堕落当中，是吧？我们人偏离你的真道是越来越远，一代不如一代，这个也是客观的，但我们感谢主，你同时却在历史时代里面你却保守一小批属于你的人，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能够依靠你，寻求你，你也赐下你的真理给你的每个儿女，是吧？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一方面引导你的仆人雅各逃到巴旦亚兰，遇见他舅舅拉班的女儿拉杰，也帮助他打水引他的羊群，主啊，我们感恩赞美你，所以雅各就来到他舅舅拉班的这样的一个家里，感谢主的是他用七年工匠想与拉杰结婚，结果却被他舅舅欺骗，第一个妻子就是利亚，然后感谢他再来七年 为拉结公家还买单，是吧？当然这个就是看到我们这个真的，我们要从正确的角度看解释这些事情，而不是单方面的。咱们看到了主你确实在眷顾来成就你要来他上神的旨意，但是也看到了雅各为他的以前所犯的罪都要来付上代价，神在追讨。当然就是神所爱的儿女他必要管教你，主耶稣基督也亲自说凡结果子的还要修理他，使他结果子更多。谢谢你在雅各上做成你奇妙的工作，使得雅各能够是吧在主的里面继续成长，主要赞美你。当然神也借着是吧雅各的婚姻说让我们看到了真的是人做的事情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只有靠着主所做的主要才是你所悦纳的。谢谢你，赞美你，主要我们谢谢你，你也借着雅各是吧愿意付上代价，神把妻子赐给他，主啊也谢谢你，你在这件事情当中你就成就你自己最美好的旨意，主啊你要开始透过雅各的这个婚姻来赐给以色列世爱祖先，也就开始成为后来以色列建立世爱之派，这个都是很伟大的事件。但是我们感谢人要我们知道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休妻的事和强暴代妻的事是神所憎恶的，就只有在基督里边悔改，靠着耶稣基督来面对我们的婚姻，而不被这些圣经里面这些明明是我们失足这些失败要把它当作榜样来，甚至含糊柔和一点就干脆不说对也不说错，就让我们在这种是非的真问题上和稀泥或者保持沉默，这个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咱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了神你在雅各上继续做你陶造和修理的工作，要赞美你。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休妻这个事情，特别是对雅各来说，当然他要面对多妻的问题会给他带来的很大的挑战，他的后代也不够敬虔，甚至彼此倾轧。主啊你就让雅各当然也学了他人生的功课，所以为什么雅各说他一生呢就是非常痛苦，又短又少又苦，因为他为他的一生也在基督里面也被对付，也有很多的痛苦来面对，无论是肉身的痛苦还是心灵的痛苦。要谢谢你，你继续恩待你的每个儿女，来训练你的每个儿女成为合你心意的子民，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真的你是全掌管一切的神，你透过在你的生命的经历是吧让我们更加的看到了雅各他也会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谢谢你，求你也让我们继续的来持守正确的方向，定义走正确的道路，是吧走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吧我们不会摇动，我们就不会跟世界上这些今世风俗摇摇摆摆东倒西歪，然后就没有定见，就总是自私的自我中心的来追求神利用神，而不是真正的服侍神，这是让神来服侍我们那点私欲，我们的肉体，我们自己的一些需要。主啊求你来让我们继续的学习借着你真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要面临上帝的审判，按照真理的规范，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愿望。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愿望，最后我们是愿意主的旨意来成就，要付上代价，让我们能够心安乐意，这个需要你的灵来预备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你，就请你来保守，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看到主你自己的美好，也看到了我们人性的这种败坏。主无论他的舅舅拉班当然更是如此，一个不信上帝的当然无法真的能够来更深的更多的支持，让我们真的去爱怜悯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在你的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 清楚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也给我们的福音，是吧？也是给我们恩赐，有信心的恩赐，透过我们信爱受洗，借着悔改，让我们来到你的名下。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来保守我们继续的正确的看待雅各娶了两个妻子的这个事件，真的不是他主观的，那是他舅舅拉班，其实就是等于是跟后边说的，就是卖女儿，把女儿当作一个商品付工价，他就是自私的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的吩咐。主啊，谢谢你，求你让我们也从这个事件来吸取我们的一些教训，好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更加的应对，真的是有智慧与外人交往。有的人跟我们一起是来追求主的道，我们感谢主没有问题，一起来寻求神没有问题。那有些人如果真的是有不同的动机，我们要能够明白，慢慢引导他们回到正确的方向。如果实在不行，神就会带走一些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共同的追求，就是我们不和他所想完，他也不和我们所想完，因为大家不是更多的来追求主的话，这是为自己谋福利，为自己将来有好的前途和出路，那这个还是小心虚假的成分。主要谢谢你，你来帮助我们正好的以基督的心为心，主要让我们能够看自己合乎中道。就像雅各，他是一个伟大的以色列三大先祖，但是感谢主，他也很努力的抓住他的恩典，那就是用了一些不应该有的方法，主要也是上帝要负责任追讨的原因。但是感谢主，你永远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的主，在我们心里的安慰，我们就要坦诚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失败，主你会堵住这个破口。谢谢你，祝福雅各，你也祝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你的儿女，主啊，好让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来在地上怎么行事为人。主啊，谢谢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的脚踪，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门，阿门。好，我们结束啊，我们结束。那现在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开麦要说话的？有没有？因为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还可以有一些交通的，那你们晚的话呢，可能断了就断了。有没有我们特别要分享的？有没有？